听众朋友，距离欧洲议会选举一周之际，周一各大主要全国发行报纸的头版主题集中在欧洲及法国事务。解放报头版以左翼存亡行动为题，关注法国左翼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可能面临历史性的集体失利，获选不足 10% 甚至 5% 的悲观选情预期，让左翼候选人努力在最后一周争取支持。欧洲选举前夕，最新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RN 党领先法国执政共和前进党的候选人纳达利·罗阿佐接受《费加罗报》专访，阐述对此的应对抵御之策。他警告说，这一选举形势最大的风险在于将会削弱法国的声音。在极右阵营，奥地利极右派的副总理最新被爆出涉嫌通俄门丑闻黯然下台，动摇了志在必得的欧洲极右政党的势力。法国人道报将此作为头版主题，标题是欧洲极右政党奥地利的暴露者。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头版则就本周末在米兰举行的欧洲12个民粹极右政党的领袖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警告民粹极右势力的新的国际化趋势。此外，各报普遍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从周一开始对处于植物人10年多的朗贝尔停止生命维持措施再次引发的民情争议。有关中国的报道，人道报在文化版继续刊载一篇对周四去世的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纪念文章，称他将艺术和文化融入建筑，是照亮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30年前的5月19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宣布戒严，向天安门广场派出军队，为6.4的血腥镇压开启了前奏。解放报世界版在此刊出报道，题为《天安门动荡30年之后》。记者阿赫诺·诺勒汉专访参与6.4此后流亡国外的中国学者，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蔡崇国。在2版篇幅的报道开篇，记者描述了巴黎和煦的春天里，在当菲后时候广场的一个咖啡馆里，蔡中国向记者描述了30年前另一个春天的生动记忆。你无法想象当时的热情，数百万人参与了这个特殊的时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有的自由时刻。西方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可以被动员起来，可以批评他们的领导人。蔡崇国这样回忆道，这就是火花，它点燃了这个哲学学者的激情。而当军队的坦克在6月3日到4日夜间粉碎了天安门运动之后，他被迫逃离祖国。这个日期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也因此产生了蔡崇国称为的中国人之间的深刻分歧。30年后，曾是中共模范党员的蔡崇国为中国目前对6.4的绝对禁忌感到悲伤。在这种普遍的压抑和健忘之中，他看到的是一个金钱和警棍控制社会的出现。他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更是一个疯狂的资本主义和一种新型的集权政权。他试图控制一切，辨识监控所有的人。蔡崇国说，1989年打破了中共镇压的禁忌。他说，我们看到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杀人，而在1989年之前，我们还坚信永远不会越过这条红线。报道随后回顾了在整整30年前的今天，中国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学生示威绝食运动，局势转向紧张。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要求年轻的学生们停止行动，并说了那句“我来得太晚了”，显示中共内部的分裂。在5月19日那天，电台播出了李鹏和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学生之间激烈的辩论。蔡崇国回忆了他对那段时间的见证，他当时为编辑一本关于文革和毛泽东历史的书籍，从武汉北上，在抵达北京时，他惊异地看到铁路沿线几十辆军车。他回顾了此后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景象，还有很多的人，军队停止了前进，而示威的人们，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堵在坦克的四周，和战士做着交流互动。这种奇特的日子持续4天之后，5月24日起，军队撤出了，但是一切都已发展得太远而无可挽回。 蔡崇国说，我们当时认为我们赢得了一场胜利，设法制止了戒严，之后开始意识到大屠杀必将发生，因为邓小平不可能屈服于学生而丢掉面子，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直觉。报道随后介绍了1955年出生于武汉的蔡崇国如何从文革下乡的经历，逐渐开始转向思考政治，产生对毛主义的怀疑，到怀抱改变世界的梦想，参与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历程。此外，作为庆祝重新开馆活动之一，狄荣美术馆为目前生活在狄荣的中国著名画家阎培明举办个人画展，题为《哭泣的男人》。《费加罗报》文化版为此刊登了一篇对阎培明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